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月份有9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检察院造假证，山东王翠英被非法判刑5年，宁夏66岁罗新平再被冤判4年，吉林12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庭审，律师辩护受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份，中国大陆至少又有9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29人被非法判刑5年以上，68人被非法判刑3年以上，16名65岁以上老人被非法判刑，其中80岁以上5人。判刑严重的地区是吉林18人、河南15人、辽宁10人、山东10人、黑龙江7人。判刑严重的城市是长春16人、南阳14人。长春市孟祥淇一家7人被非法判刑7年到7年半。3月份，中共公检法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28万4千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19万6千元，警察抢劫8万8千元。2021年1到3月份获知的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总数为414人，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山东省菏泽市法轮功学员王翠英女士已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2万元，家人去法院要判决书，审判长范红不给，也不告知判决书内容，经家人反复询问才得知，3月18号已经下达判决书，并说王翠英已经提出上诉。王翠英今年58岁，原中共菏泽市委党校干部，1998年因一身疾病求医无果，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为官清正廉洁，曾被评为全省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市系统先进工作者。2019年3月7号，王翠英在路边给民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跟踪监控的牡丹区公安局警察绑架、抄家抢劫。2020年1月15号，王翠英被法院非法庭审。王翠英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自己练法轮功身心受益，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受益。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只有握有相当权势的人才最有可能触犯此罪，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破坏得了法律实施。辩护律师也依法做了无罪辩护，最后案卷被以证据不足退回到检察院。在请无罪辩护律师时，家人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迫害。2021年3月12号，王翠英被鄄城县法院通过视频形式再次非法庭审，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所谓物证，包括法轮功书籍、真相册、写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等多件物品。公诉人指出，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赵爱珍制作的法轮功宣传品都是王翠英在背后指使，并有赵爱珍的供词为证。对此，赵爱珍辩护道，公诉人所言并不属实，他本人有老花眼，审讯时光线昏暗，公安机关根本没让他看清楚笔录就逼迫他签字，又骗他签了字就没事了。王翠英和赵爱珍并不相识，而公安机关、检察院利用非法手段制造假证据迫害。目前王翠英已被法院网判5年，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30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罗新平女士被西夏区法院网判4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罗新平已经向银川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罗新平今年66岁，是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修心向善，提高道德品质，遇事处处为别人着想。2006年，罗新平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2013年，他又被法院诬判4年，在宁夏女子监狱受尽折磨，并被停发养老金。2020年8月18号，罗新平女士去小百货店买东西， 告诉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能平安，结果被人举报。罗新平女士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2021年1月12号，罗新平遭西夏区法院视频非法开庭，后被诬判四年。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公诉人陈珊珊、审判长郑鼎立、审判员王小佳、张颖、法官助理齐帅、书记员范佳琪。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农安县12名法轮功学员赵秀兰、孙凤仙、高小琪、张静元、于娇如、孙秀英、蔡玉英、单卫和、张秀芝、吕香富、冯丽琪、董秀辉2020年7月15号被警察绑架构陷，将于2021年4月9号面临德惠市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家属聘请了北京、天津、湖北等地的多位正义律师，递交合法辩护手续，负责法官王荣富推脱不接，并采取各种理由刁难拒收，对家属申请辩护人也提出无理要求，阻止律师和家属上庭辩护，剥夺合法辩护权。最近告知家属4月9号上午开庭，疫情没结束，限一个家属来，要有核酸检测报告，还得有农安国保开的不练法轮功的证明才能允许旁听，并说律师休想上庭。德惠法院刑事庭所谓法官王荣富态度蛮横，言语粗鄙，侮辱家属，贬损律师，家属已申请法官回避。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大学生表示你们做的是最好的事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8号，澳洲阿米戴尔小镇的法轮功学员们在购物市场设展位，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同时也让当地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罪行。很多民众对中共迫害信仰团体感到震惊和愤怒，并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希望尽快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行。安妮波特是一位护士，当她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感到非常震惊恐怖。她表示，自从澳大利亚国家器官捐献者登记处成立以来，在几年前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无论人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我们都要确保他们受到保护。大学生阿米利亚·卡梅隆说，他知道一点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表示，在这次中共病毒期间，他唤醒了我们对中共邪恶更清醒的认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不应该去伤害另一个人，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宗教，你都不应该对别人这样做。阿米利亚认为法轮功真善忍原则对社会和每个人都有好处，他觉得人应该彼此尊重和关心。阿米利亚最后表示，我认为你们现在所做的是最好的事情。新英格兰大学博士生萨曼莎·贾曼和他的妻子表示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萨曼莎说，我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但是今天从这里我得到了更多的细节，这应该是政府和人权的耻辱。我认为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法门，通过修炼自己来改善健康状况，这是好事，应该被允许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53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点化我写真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4日。故事一：师父鼓励我写真稿。2019年秋，看到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真稿通知后，我就产生了想写真稿的想法。以前也提笔写过，可是刚写了点开头就写不下去，然后放弃了。可这次想写的感觉比较强烈，虽然想写，却一直停留在想法上，迟迟没有动笔。时间过去一周了，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有一位曾经教过我的姓李的老师，站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我站在桌子的前面，李老师向我要我的作业，可是我的手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梦醒后，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写真稿，于是我就开始动笔写。写了几天后，文章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又不想往下写了，产生了想放弃的念头。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中的场景是，在我上班的工作间里，一台正常运行的机器突然停止了，我过去重新启动开关，让这台机器恢复了运行。梦醒后，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要继续写真稿，不能放弃，于是我就坚持把真稿写完了。后来让同修帮助我整理打字，上传给了明慧。其实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师父都知道，师父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看护着弟子。故事二：重在参与。2021年3月2日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师父回来了。师父来到了我的家乡这里，来看大法弟子。听说师父来了，好多同修都纷纷来见师父。不长时间，来了有几百人，围在师父周围。后来，师父站在一个稍微高点的位置，让大伙都能看到。这时，除一人外，所有的大法弟子都非常高兴地激动地跪在地上向师父跪拜，我也在人群的最后面跪在地上向师父跪拜。梦醒后，我跟妻子同修说，我梦到师父了，也许有新经文了。第二天他上网查看，没看到新经文，却看到了明慧编辑部发表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真稿通知。我悟到可能是师父点化让我写世界法轮大法日真稿呢，所以我决定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真稿一定参加，不管能不能发表，重在参与。其实我做的也不好，修的也不好，有很多执着都没去掉，但是慈悲伟大的恩师并没有放弃我，一直精心保护着我走到现在。这是在幕后乱世中弟子感恩师父证实大法的一次良机，也请同修积极参与。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我家的这朵小花永不凋谢，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4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24年了。十年前本地真相资料点较少，尽管资料点满负荷的运转，大法真相资料仍然是供不应求。明慧网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之后，我下决心改变自己这种等靠要的寻求真相资料的方式。 在同修的大力帮助下，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至今已经运转十年了。在这十年中，虽然自己年近古稀，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体状况很好，视力、听力、记忆力也不错，但是我对一生都没有摸过的鼠标、电脑、没见过的打印机等电子产品感到十分的陌生，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同修耐心无私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打字、下载、打印各种真相资料、上网和机器维护及常见的故障排除。我先后自费购置了四台打印机，纸张、耗材等所需用品绝大多数也都是我自费购买的。大法无所不能，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佛法无边。现在除了超过 A4 篇幅的大法真相资料外，其余的我都能打印，比如大法书籍、敏慧周刊、大册子、小册子、真相币、贺卡、真相台历等。我在做真相资料的这十年中，也曾有过因为自己年纪大、技术难学的自卑，有过操作失误造成停机的烦恼，有过打印机发生故障，一时找不到技术同修的无助，也有过与同修整体配合、救度众生的责任感与喜悦。更有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这个家庭资料点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弟子深深地感恩师父。在家庭资料点的修炼实践中，我体悟到，一，多学法、学好法是办好家庭资料点的根本保障。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学法，再忙也要学法。在一般情况下，除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外，我基本坚持每天至少学一讲转法轮，背一至两页转法轮，晚睡前背一遍论语。有时同修需要真相资料多，时间紧，白天没时间学法，就晚间补上，做到了学法持之以恒。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这个家庭资料点在邪恶迫害的惊涛骇浪中平稳地走过了十年。二，转变观念，突破老龄思想障碍，保持精进的修炼状态。在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曾一度由于自己操作失误，总是出现差错，影响了打印进度，并造成纸张的浪费。我对自己又气又急，烦恼之余就一度认为我可能老了，有些糊涂了。就因为我这不正的一念，结果出现的差错更频繁了，浪费的纸张更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使练功进程缩短，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研，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悟到，认为自己老了，这是常人的观念，没有真正的做到信师信法。只有使自己达到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在法中不断精进，修炼人的年龄是没有大小之分的。那些身体不正确的状态都是假象，都是自己的观念不对才带来的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经过二十多年的修炼，我现在的身体超常的壮实，真像师父讲的这种状态。我虽然年过七十，脸上却没有一丝皱纹，精力充沛，家人都说我的机体就像四十多岁的人似的，体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超常。三， 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形成整体运转的机制。师父在《弘银三注师》中讲，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协风。成立家庭资料点的初期，我只是单枪匹马，困难重重，比如电脑机器发生故障，找不到技术同修解决，购置耗材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型号品牌，没有同修提交所需的资料种类数量，就不敢贸然打印，形成了打打停停，造成间歇，不能发挥资料点的应有作用。鉴于这种情况，我就与经常发真相资料的 A 同修说，如果谁需要资料，我可以给做。 A 同修听后高兴地让我去找 B 同修。 B 同修听说我想参与做真相资料，因为都是老同修了，相互了解，相互信任，那当然同意，就由我负责制作真相资料流程环节中的一部分。这样同修们分工合作，有秩有序，形成了良性循环，解决了真相资料供不应求的问题。过程中再出现打印中的各种问题，同修们都能及时帮助解决，从而充分发挥了我这个家庭资料点的作用。我一定要珍惜师父给我延续来的生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无悔地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在大法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永保我家的这朵小花永不凋谢，多救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思与我是主要障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4日。最近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修炼的根本执着就是执着自我，这已经成为我不能深入领悟正法修炼的高深内涵与我本性回归大法的根本障碍，同时也是造成今天这样的表面救人环境与世人得救的根本障碍因素。我认识到大法弟子自身存在的私与我的因素已经成为今天阻碍师父正法的一个主要障碍。大约四个月前，由于自己的修炼不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的左肩扭了一下，造成左关节疼痛，后来发展到左大臂肌肉僵硬疼痛与筋脉的疼痛，特别是练法轮桩法时，左肩与左大臂更是痛得厉害，不断的抖动，头上就像有座山一样的压着我，每次练功都痛得我大汗淋漓。我一直这样坚持着，因为我认为这都是好事，是消业，是为了我的提高出现的。四个月的过程中，虽然疼痛在逐渐减轻，可是每次练完功我还是出一身汗。我开始反思这种状态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我感到自己虽然找自己，找到一些人心，但还是有个根本问题我没认识到。两天前我在练法轮桩法时，疼痛又开始了，我努力坚持着，我感到时间是那样的漫长。这时我突然猛醒，这个忍受痛苦坚持着练功的是谁？我立刻明白了，这个忍受痛苦坚持练功的那个我，因为是那个我要消业，要提高，而我的本性不是这样的生命，我的本质的生命已经被师父的大法再造，它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是完全由真善忍构成的生命，它是圆融师父所要，圆融大法，助师救度众生的生命，它根本就没有我要提高，我要消业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来自于过去旧宇宙构成生命的基本旧因素，执着于我，不是我的真我本质。当我领悟了这一点时，我头顶的大山一样的东西瞬间消失，疼痛也没有了，我好像被解脱出来一样，一身轻。那一刻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我的练功是在助师正法， 救度天体中的无量众生。这次深刻的经历让我看清了私与我这个因素在今天的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中起到的负面作用。我对正法修炼有了更深的领悟。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过，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就是说话做事都是以我为中心为出发点，私的表现是说话做事都带有私心，比如我的家人、我们地区、我的国家等等。随着岁月的流逝，大法弟子的真我在随师下走的过程中被不同层次的私我埋上一层，一直到三界，形成三界内层层自我，由这个自我在三界内情的作用下，在人世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的观念。迫害发生了，大法弟子的修炼走入正法修炼阶段，师父为了弟子能够跟上正法，不断为弟子讲法导航，开示正法修炼的内涵。我终于认识到，正法修炼就是我们做三件事的基点，都应该是救度众生与正视大法，不应该是我要如何了。无论修炼中遇到什么磨难，只要真正放下我与私，真正的为众生得救着想，环境马上就向正面转，相应的磨难都会消失，因为法的力量在那里，不需要我去这样那样突破磨难。迫害初期，我因为进京护法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因为绝食反迫害，我被邪恶报复，长时间绑在一个门板上，那时我全身疼痛，腰像断了一样痛，我开始坚持着，强忍着痛苦。这时我看到同一监视的普通犯人都默默地坐那儿看我，我突然感到这些普通犯人很可怜，由于心智的迷失，他们在偿还自己犯下的罪过还不自知。如果我的痛苦是为这些生命承担罪业，让他们早日明白人生的真谛，我心甘情愿。那一刻我的所有痛苦消失了，身体美妙地飘起来一样舒服，立刻管教就来监视给我松绑了。当天晚上我就走出了看守所。记得十几年前，当时邪恶对我几乎是全天候的监视，我当时要去同修那里，刚一动念，立刻怕的物质就显现出来，笼罩了我的全身，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发抖。我看到这种情况笑了笑，手指着发抖的腿说，你不能阻挡我与同修形成整体，这是我师父所要的，只能灭掉你。话音一落，我感到那个怕的物质瞬间化成冰凉的水一样的东西从我的脚趾流出。那时我的大脑中连怕的概念都没有了，空空的。我现在认识到我当时磨难为什么过去了，那个怕心为什么去得那么快，是因为我放下那一层的私与我，符合当时那一层法的要求，法就直接把这一切同化过去了。我只是去修，去放下不纯的东西，一切都是师父正法在起作用。当然随着正法进程向更微观的不断推进，法对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换句话说，我以前认为自己放下的私与我的标准，我现在看来还是私与我，只不过这层的私与我更微观了。我们的正法修炼就是不断的修去层层私与我，一直到我们的根本本性，大法的一个例子，回归大法。因为大法弟子的认识还没有提高上来，师父一直用巨大的承受在等待弟子提高上来。现在我们修炼与救人中出现的一切阻碍，根本上讲都是大法弟子自身存在的私与我的因素促成的，包括美国大选出现的情况。很多学员和大法弟子为什么长期滞留，提高缓慢？今天的救人表面环境为什么这样？我看到的原因是 大法弟子没有领悟大法修炼内涵，被这个私与我障碍着，因此找不到自己的本性，其实是走了小道修炼了。正是我们不能对大法修炼的真正领悟，一谈到修炼就想到磨难，就跑到旧宇宙生命的认识中去了。正是这种偏离大法的认识被旧宇宙高层生命利用，所以说今天的世人变得这样道德低下，今天的环境变得这样不好，不能不说与我们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缓慢有关。今天的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世人是可怜的生命，那些变异了的高层生命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把世人变成今天这样，我们不能怨世人，而是应该找自己的原因，赶快提高心性啊。我现在认识到大法弟子的本性是大法的弟子，是圆融师父所要的生命，他根本就没有我要坚定，我要接受考验这样的思维。如果今天大法弟子能够彻底放下私与我，无私无我的圆融师父所要，那今天的美国与世界的修炼与救人的环境就会根本改变，就真正成为救度众生的环境了，大量的世人就会被救度，这才是师父所要的。个人的一点现阶段的认识不符合法与不圆融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与圆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幸福的后半生，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日。我今年67岁，修大法给我带来幸福的后半生。前半生没修大法时，我得了严重的类风湿病、骨质增生、严重的皮下出血，还有胃病及其他疾病等等。特别是类风湿病犯病时，上楼梯几乎是爬着走，后背左边疼得坐立不安，难受极了，几乎成了废人，中医、西医、电疗、扎扎筒，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就是没办法治好。修大法后，不知不觉病全好了。正当身心健康愉悦时，1999年7月邪党江泽民团伙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给大法弟子及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压力。亲人不理解我，父亲打我，子女苦苦哀求，叫我不要再练了。单位负责人找到我，不准我再练，要怎么样等等。我顶着各方面压力，也要坚定地修大法。我对他们说，我修大法，什么病都没了，都好了，身体健康了，这么好的大法，我怎么能放弃不修呢？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我走过来了。一，大法显神奇。我只上了小学，没什么文化知识，但是在伟大师尊慈悲的保护下，在大法的无边法力威德感召下，我这个连小学文化水平都没有的人，能够拿起鼠标，上网下载，传送三退名单，救众生。这都是师父宏大慈悲，大法的超常所显的神迹。我地区协调同修及资料点同修被迫害了，我们地区就没有真相资料了，什么大法的信息也没有了，我得想办法解决问题。我就到离我家几百公里的女儿的地区去找同修，请同修帮我买电脑装系统。我求师父加持，安排我找到同修。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就安排我在赶集时碰到同修来与我讲真相。我当时激动地流着泪，握住同修的手说，谢谢师父慈悲的安排，可找到你们了。就这样，我请资料点同修帮我买电脑， 装上完整的系统，并装上了逍遥笔。同修教会我怎么用逍遥笔，怎么上网下载，怎么发送。我心里别提多兴奋了。同修又无私地给了我2000元，叫我回老家买打印机及各种材料。回到老家，我找到唯一能打印的同修，商量好买打印机等其他器具与材料。他说他的电脑不能用了，我说我买了一台新的，什么都装好了的。他很高兴，但是他用不来逍遥笔，三退怎么办？我说先把电脑拿去用，把东西做出来，救人要紧。就这样，终于把小花开起来了。我又返回到外地去重买了一台电脑。同修说你经济也不宽裕。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看护，没问题。再说我的工资也是大法资源，用在这些救人的项目上是应该的，生活节约点没关系。我心里想的是，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我怎么能身心健康地生活在世间呢？又怎能有这样的智慧，学会这么多想都不敢想的技术？我还能给同修装交流文章的明慧广播，让大家时时都能听到交流文章，互相鼓励，共同精进。二，同化真善人，多救人。我的正实法的修炼路，就是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每天出去讲真相，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当然我们大法弟子是不会要饭吃的，但是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确实有被邪党谎言迷惑了的人，确实有讥笑、讽刺、辱骂的，有说很难听的话的，有要举报的，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每遇到这种事情时，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并默默地发正念，对着他笑呵呵地说再见，不激起他负的一面，他自然就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慈悲的场制约住了。有时遇到很不讲道理的，我就笑着对他说，你不要资料不三退就算了，又没有强迫你要，我是修真善忍的，为你好，你不要就算了，别生气，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这样一说，他也就饿不起来了，因为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在管，营造的是正念的场，一般人就饿不起来。总之，面对面讲真相，就是在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心，特别是疫情期间，救人就更难。天天都有带着红袖章的社区人员，摆张桌子，放上纸笔，必须签字登记才准出去或进来。那天儿子打电话说，妈，明天你要带身份证登记才能出小区。我没多说，到阳台上向小区门口望去，就见几个社区人员在那儿坐着，在登记。我说，这咋办？身份证绝不能拿去。我立刻发正念，绝不配合这种做法。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的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讲真相救众生是我应尽的责任，是历史使命，谁也挡不住。况且我住在这小区里，这是我的家，进出我说了算。我马上带上救人的资料出门了，边走边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要去做师父教做的救人的大事，你们谁也不许干扰，你们看不见我，这是我家，进出自由，谁也不配管，你们转过脸去看不见我。 第一天我就大大方方地出去了，回家时身上藏着众生三退的名单，我发着正念，不慌不忙地走进小区口，心里叫他们转身过去，我要回家了，他们果真转过去了。回到家，我抓紧背法，心里告诫自己，不能起欢喜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从那天后，天天照常出去做救人的事，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尽尽自己的责任，离师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我会抓紧学好法，尽最大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我要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一定要按师父说的话去做。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加拿大法会中说，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与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抓紧时间学好法，修去各种执着心，心系众生，慈悲地多讲真相救人，能多救一个是一个。特别在社会乱象中，更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放下任何心，不被乱象干扰，抓紧做好三件事，回报恩师的慈悲救度。个人体会，如有不再发生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修口的两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日。过年放假前，我家里发生了两件小事，让我感到与自己的修炼有很大的关系，我应该赶紧修好自己，不然会出大问题。为了警醒自己，将这两件事情的经过写出来。去年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锁，哪里也去不了，我就只能待在家里。由于长期独修，我不精进，很少练功，学法也不怎么入心。我和父亲一起住，父亲是急脾气，容易急躁生气。虽然他几年前开始看书练功，身体比同龄人好很多，但是由于工作原因，不便出去讲真相，三件事做不全，思维也就常人化。父亲喜欢看电视，尤其是新唐人的电视节目。庚子年底，美国大选牵动着全球亿万民众的心，我和父亲也几乎每天都在看相关新闻，看完之后往往喜欢对此评论，看到什么令自己不满意的事情，气愤之时还总想慷慨陈词一番，有时在气头上甚至还要骂几句，大有不吐不快的架势。这些都是不修口的表现，也是自己没有注意清理自身党文化的表现。结果有一天，马桶的水箱漏水了，父亲很着急，折腾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出在哪里，越折腾父亲越急躁，越急躁越生气，越生气就越管不住嘴，就开始骂人。听着听着，我也跟着心烦，也跟着生气，我就说父亲，他也不听我的，嘴里仍然嘟嘟囔囔。我去找水箱漏的地方，一掀开盖子，摸到里面机械按钮和浮瓢下面的塞扣老化了，导致按下按钮一直冲水却盖不上口。我回头跟爸爸说，这不就是口坏了吗？没有把门的肯定漏啊。父亲就赶紧下楼找工人，付钱买零件，换了新卡扣和按钮，这才把水箱修好。在家时，父亲总想跟我聊天，我们一起吃饭时，他如果看我不说话，就找些话题聊， 有时候我们能聊些跟修炼相关的事，但很多时候说的都是些没边的闲事。后来我想到了，不能总说这些没有用的。这个问题说轻了叫扯闲话，说严重了这是不修口。我自己也是把握不好，总是一个人生闷气，想起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和他们做过的坏事，越想越生气。生气了，觉得没有人关心理解我，还找不到人说，只有父亲在身边，所以我一开口说起来就又没完没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果不其然，紧接着又有一天，物业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家漏水了。我想我每次都会关好水龙头再走，怎么会漏水呢？父亲很着急。我们来到住处，单元楼道果然湿漉漉的，水闸已经被物业关了。我进屋一看，没漏啊。父亲说，你再找找。我再一看，入户进水管那里有滩水。出去一看，原来是楼道里自来水管入户的部位有个金属接口断裂了。这下太明显了，又是口坏了。第二天父亲又找工人来付钱买零件，换了个阀门，终于把水闸修好了。事后父亲跟我说，你真得谢谢给你气受的那些人，你想想，你跟他们较真，是不是就正中下怀了？我想，这是师父在借父亲的口点化我。我反思了很久，也知道其实想这些生气的事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不修自己，动气动念，不就跟他们一样了吗？这两件事虽然不大，但我觉得必须严肃对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执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以前学到这些讲法，从来没有切身体会，这回我知道了，修炼人的生活中没有偶然的事情，遇到的好事坏事大事小事都是过心性关。居家环境内的物件好坏也都是我们自身问题的投射和反应，小问题如果不修，就会积攒成为大问题，问题积攒多了就会成为磨难，所以遇到矛盾冲突不能逃避，得正面对待。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时经历的感人故事，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一天我在公交车上讲真相时，给一位面容善良的妇女讲了真相，同时帮她做了三退。当我赠送给她一本年历后，只见她看着年历不断地在流泪，我一时生情也流了眼泪。我为众生得救感到非常幸福荣耀。在讲真相中，我深深感受到众生渴望得救，
特别是近期，我讲真相时遇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现在把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老教授的感言，谢谢李大师。在给世人讲真相时，我遇到复旦大学退休的一位老教授，我和他讲到中共邪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以及其反神、反人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党文化斗争哲学破坏了5000年传统文化的事情，他非常同意我说的。我告诉他退出邪党，不要与他为伍，避免天灭中共跟着遭殃。他告诉我已经有人给他退过了。我问他看过真相资料没有，他说前几年有人给过我《风雨天地行光碟》，非常好，我们全家人都轮着看了，近年的没有。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份近期的真相资料，他爽快地接了资料，并且当街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感激地说：你们法轮功学员真善良，太善良了，太善良了。过了不久，一天我乘公交车时，在站台上又遇到了他，他一下就认出了我。他告诉我，我给他的真相资料内容太丰富，太好了。他还讲，我告诉三个学生戴红领巾如何不好，劝他们不要戴，结果派出所的警察知道了，就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还说看在我年龄大，就不处罚我了。老教授还告诉我，他听了真相后身心的变化。我看他对真相资料很感兴趣，就对他说，我还有更全面的讲述真相的 U 盘，你要不要？他说要。我说现在我身上带的已经发完了，如果要就随我到家里去取。他非常乐意地答应了。当我将一个 U 盘给他时，他双手接过后，捧着 U 盘激动地大声说，谢谢李大师对我的奖励，我要拿回家去给全家人。我送他到公交车站坐车回家的时候，他一路上激动地反复对我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我得到了这么好的东西。第二部分，一位大姐说，今天我太幸运了。有一天，我在公交车上给坐在前排位置上的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她很接受。为了使她进一步了解真相，想赠送她一个讲述真相的 U 盘，就问她，要不要讲法轮功真相的 U 盘？她说，要。当我将 U 盘给她后，她就站起身来，一边将 U 盘放在手心上，当着车里的众人一边大声地说，谢谢你给我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今天太幸运了，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得到这么好的东西。他到站下车后，站在站台上，不断地向我挥手，表示感谢。第三部分，一位年轻男士连声说，谢谢，谢谢。有一次我乘公交车讲真相，那天乘客很多，我将一本真相画册拿出来看，目的是想以此也让旁边的乘客看。这时隔得很远的一个年轻男士乘客见到我看的画册，老远的大声问我，画册哪儿买的？我对他说，市场上买不到。他说，能不能送给我？我说行。于是他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当他拿到真相画册后，非常高兴地连说，谢谢，谢谢。还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位40-50岁的男士讲真相，做三退后赠送了他一本年历。当他到站下车前，他从公交车上最后一排位置走到我跟前，面对着我无声地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个躬。我心里明白，众生明白真相的那一面，知道自己得救，感激大法师父大法救度的心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 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